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伤胎破卵，紧接着他又讲了怨人有失。这个意思就是常常怨人失败而幸灾乐祸，别人有了失败，这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，不为他感到哀伤怜悯，反而怨他失败最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呀。这种人既然是以灾祸是可信可乐的，所以灾祸怎么会不跟随着他而来呢？那么失败不会是别人，反而是要落在自己的头上了。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李世恒奉命出使高丽，而余英则担任他的副使，随同他出使高丽。李世恒所得的礼物全都交给了余英来处理，余英恐怕船过海的时候会有湿气，他就把李世恒的礼物全都放在了船底，而把自己的物品呢放在了上面。没想到啊，这船在中途遇到了大风，船夫就请求要减轻船的货物，以确保人船的安全。于是啊，在苍茫之中随手就抛弃了许多的货物。等到风停了之后，检查刚才所抛弃的物品全都是余英的东西，而李世恒的礼物呢，因为是放在船底，所以一件都没有失去。像余英这种自私的念头，你们说哪一个人没有呢？总是因为自己的心不能够平等的缘故，而最后还是害到了自己呀。宋朝的邵康节先生有一首诗说道：每日清晨一炷香，谢天谢地谢君王，但求处处田禾熟，唯愿人人寿命长。国有贤臣安社稷，家无逆子恼爷娘，四方宁静干戈喜，我若贫时也不妨。邵康节先生所描绘的这幅图画，我们应该时时地记在心里啊。太上曰：毁人成功。这个意思就是毁坏别人成功，使他功败垂成。毁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是毁坏，一种是毁阵。毁阵意思就是说在暗地里说别人的坏话来诋毁别人。想要立功的人，无论是要立大功或者是立小功，莫不是竭尽所能的力图成功，而我却是一定要去阻挠他，破坏他，使他失败。 我的这种心术真是如同蛇蝎一样的狠毒啊。宋朝的甄锡山先生说过，我们若是听到了有人做了一件善事，那就应当要称赞他，附和他所做的善事。若是听到有人做了恶事，必定要尽力为他掩盖这件恶事啊，使别人能够成功，也不至于有失自己的德行。古人是这样的存心，况且是已经成功的人，竟然还敢去毁坏他的成功啊。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，说是明朝的曾显负责边防的军务，他想要收复河套，当时的宰相呢是严嵩，揽权贪污，恐怕曾显会收复河套立了大功。这严嵩啊，就趁机向皇上毁谤曾显和夏言，擅自挑起了边疆的冲突。因此啊，曾显、夏言这两个人都被朝廷处死了。后来严嵩被弹劾，罢黜为平民，他的儿子严世蕃则被砍头处死了。第二个故事呢，说的是宋朝的宣启英，为人阴险。他的邻居房子快建好的时候，宣启英因为嫉妒邻居的新房子快要落成，他就趁着黑夜把邻居房子的柱脚给弄断了。这个时候忽然大梁掉了下来，宣启英当场就被压死了。唉，毁坏别人的人实在是自己在毁自己呀。现在的人对于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件东西，或是做生意借钱等类的事情，每每号称口舌之快，毁坏别人的成功，这种居心啊，实在是可鄙。我们应当知道，这是他在自毁呀。太上老君曰：“为人自安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使别人承担危险，只求自己安稳。于铁桥先生说：“舍却危险而就安稳，这本是人之常情，而为什么却被上天所厌恶呢？其实啊，上天并非厌恶他自求安稳，而是厌恶他使人承担危险。人生所经历的许多情景，莫不有安稳和危险的分别。如果只知道自己求安稳，而不顾别人危险的话，则杀机已经埋伏在其中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有爆发出来的危险呢。因此啊，我们能够做到人我之间存心平等，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安稳的呀。 下面这个故事啊，讲的是宋朝的李煦负责掌管永安的军务。那个时候有一股势力非常庞大的盗匪刚刚开始作乱，李煦呢他就很担心自己会遭到灾祸，于是啊，他就使用诡计推荐他的好朋友范行来代理自己掌管永安军。于是范行到任之后，李煦呢便得以离开永安的住所。后来范行全家都被盗匪给杀害了。可这个事情过去没有多久，李煦就被调任到临安，在赴临安的路上也遇到了强盗，李煦的全家也都被强盗杀死了。唉，见人之危，君子尚且会想尽办法去解救他人的危难，怎么能够使别人危险而自己安稳呢？这是刻薄寡恩的小人所做的行为，那么他所得到的就是最大的灾祸呀。太上曰：“俭人自易。”这个意思就是克俭别人的利益只图自己的利益。天下呀，唯有利益他人的人才能够利益自己，如果是无益于人而仅是有益于己，尚且不是真正的利益，况且是减损了他人的利益，而自己却取得了较多的利益啊。这种损人利己的事，吃亏的终究还是他自己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明朝崇祯年间，有这么甲乙两个人感情很要好。这个时候正逢朝廷举办武举人的甄试选拔，地方官员呢可以向朝廷保荐武举一名。于是啊，甲就托县令帮忙给推荐一下，乙呢就托司礼帮忙给推荐。而被推荐的人若是录取了，就必须要给50两黄金的酬谢。后来甲想到县令的声望不够，如经他推荐的人心想必定会落选，而司礼的声望够，由他推荐的人一定可以成功，因此啊就想要减损乙的利益以利己。甲就设计对乙说，我们两个人既然同心，就应该同甘共苦，如果武举的推荐只录取我们推荐其中的一位，那就不论是录取你推荐的人或者是录取我推荐的人，我们都应该均分这个谢金。乙一听啊，就同意甲的建议。等到放榜的时候，请托司礼推荐的人竟然未被录取，而请托县令推荐的人竟然录取了。而就在推举以前，就已经封存的酬金都在乙那里。 由乙负责保管，而甲又不能食言，唯有怅然罢了。我们从这个故事看来，甲本来想要利益自己，却反而利益了别人。因此，根据这个道理啊，凡是官吏剥削百姓，富人榨取穷人的利息，想要中饱私囊以自肥，到头来啊，没有不是自己受到损害呀。